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被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叫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地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
谢谢。我们知道下个主日是复活节，哈，所以这一个礼拜叫 Holy Week， 哈 ，Holy Week， 哈，在将近两千年前，哈，主耶稣就是在这一天，就是今天开始进入耶路撒冷，在今天，两千年前的今天是他进入耶路撒冷，哈，那这一个礼拜呢？是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一个礼拜。好，我们看刚刚念的这个二十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就是礼拜天。好，就是那个这个礼拜天这一天叫做 Palm Sunday。好 ，Palm Sunday， 那就这一天。然后我们翻一下十二节开始，就是开始礼拜一，这个 Holy Week 的礼拜一哈。耶稣进入这个耶路撒冷以后，第一天哈，第一天礼拜一。洁净圣殿啊，哈，还有咒诅那个无花果树。那二十三节开始就是礼拜二，哈，二十三节开始礼拜二，然后呢，到这个二十六章，二十六章的第十四节到十六节，哈，二十六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这是礼拜三。礼拜三好像主耶稣没有做什么事，可能他更多的在祷告，哈。可是你会看见这十四节到十六节讲什么呢？他们在商议啊，要怎么样来出卖耶稣，哈，要怎么样来捉拿耶稣。我们这些日子我们在讲神的国，哈。我们上次讲了第一次，哈，今天是第二次，我们会有一连串的题目讲到神的国。因为我觉得我们神的百姓很需要认识我们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国度里面，好，那所以你会发现，一方面神的儿子在那更多的祷告，一方面地上的权势他正一直要来准备要来捉拿耶稣，好，在商讨怎么样杀掉耶稣，好。然后十七节开始，二十六章十七节开始就是礼拜四，好，那然后这个在这个礼拜四的这一天呢，耶稣设立圣餐，耶稣为门徒洗脚，设立圣餐，啊，然后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啊，然后被捉拿，啊，然后经过一整夜的审判，啊，然后到二十七章就是礼拜五，啊，礼拜五的早晨他们就把他交给这个比拉多，啊，这是礼拜五。然后到所以就是耶稣就是这一天哈，礼拜五这一天，耶稣就是逾越节哈，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哈，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到二十八章开始就是礼拜天，哈，七日的头一日就是礼拜天，复活节，哈。那所以这一个礼拜呢，弟兄姊妹，你们可以照着这些经文去读，哈，你可以啊，今天是礼拜一，我就读。这个礼拜一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他在地上的最后一个礼拜他说什么话，他向他的百姓说什么话，常常是最重要的话。 所以大家好好每一天去读一下，每一天去读看主耶稣在这个礼拜里面他做什么事，他说什么话。我们回到这个21章，今天是 Palm Sunday， 好，那这一章，这个就是这一天耶稣进入这个圣城哈，进入耶路撒冷。那我们看见耶稣在这一天他进入耶路撒冷啊，那他怎么样呢？他就对他的两个门徒说哈，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哈，必看见一批驴驹，驴哈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就解开牵到我这里来。那你会发现耶稣在这一天进到耶路撒冷呢，他是以王的身份来进来。好，你看看他怎么样呢？那些人呢，众人都把衣服铺在路上哦，还有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哈、哦、啊，前行后随的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好，就是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好，这是耶稣在地上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显出他王的身份。我们知道我们这位天国的王主耶稣，他在地上当人要高举他的时候，他不要人家高举他，常常人要显扬他名声的时候，他就说不要不要讲。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他常常要人是真实的甘心乐意来跟随他。那他不要那些只是因为哦他是王，人家说他是王所以来跟随他的，是真真实实愿意来爱他来跟随他的。好，那他那时候还没有到，他在地上一生他从来不显扬他的名声，可是在最后这一个礼拜为什么他要显出他王的身份来呢？我们知道这个衣服铺在路上这一些哈，在王要出来的时候哈，都是要什么铺红毯子在他前面，对不对？好，一个最尊贵的王哈，或者最高的长官要出来的时候，他前面要有红毯子铺着，这样哈。我们的王耶稣这位天国的王，他只有在这时候他在众人面前显出他王的身份。为什么？因为他要上十字架，他要让所有这些百姓，耶路撒冷的百姓以及他的门徒们知道，他不是可怜的失败者，他是以一个王的身份为着你们去上十字架。所以他在这时候他显出他王的身份来，他接受人家对他王的欢呼和尊崇。那我们看见呢，他我们这位天国的王跟地上的王何等的不一样。地上的王呢，人家出来呢一定是骑着什么最高大的骏马，对不对？最漂亮，全国选出来最高大最漂亮的骏马，而且是穿着怎么样的这个王袍。可是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位天国的王，他唯一的一次在众人面前显出他王者的身份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骑着驴驹子，而且呢那个地上都是一些撕裂的衣服，把衣服撕开来了，然后铺在地上了，就是好像看起来哈，如果你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好像蛮好笑的。而且拥戴他的都是一批那种乌合之众，没有什么学问的啦哈，这样并不是像人家地上的君王一出来哇吹号，然后这样排列，这样哈非常的那个排场非常大。所以我们很需要明白，我们这位天国的王，他帮他显出王者的身份的时候，他这怎么样说呢？他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看哪、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是温柔的。还有呢，是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是谦谦和和的。所以我们这些日子讲到神的国，我就觉得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日子，一个 Palm Sunday， 我们特别要认识我们这位天国的王，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王？是温柔的，是谦和的。还有呢，他不在乎外面的排场，他不在乎外面的排场，而且呢，他要用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好，你看他可以去签，他的权柄何等大？他说：“你们去，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好，一批驴在那里，还有驴驹，然后你就解开牵到我这里来。如果有人问呢，说你就说主要用它， 这里就是显出我们这个天国的王哦，万有都在他的手中，他要用什么马上他就是可以用，就是万有都是在他手中，但是他不随便拥有来用，他可以很是讲一句人家就让他牵来的，可是呢他并不要什么高大的骏马，他要的只是一匹驴驹子，骑着驴就是驴驹子，那个驴驹子就是驴的 baby 啊，小小驴啊，你知道那个驴是做什么？驴是来载东西的，负重的，从来没有被骑的。这位王，这位天国的王，居然是骑着驴驹子这样进来，可以说是很不像样，对不对？很不像样。所以这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天国的子民不要跟地上的别人同样的眼光，我们要排场，我们要这样子才像样。我们要知道我们天国的王他最在乎什么，那所以我们不要跟着世界的潮流走，走那个排场，走那个要显出让人觉得这样是很有地位的人的那些东西。嗯，还有呢，你看他居然是要骑驴驹子，那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天国的王他在向他的百姓说，我要用的就是一匹很不显眼的，看起来很软弱的小驴子。那我们看见神这位天国的王，他确实是这样。当摩西他这个通晓埃及的律法政治军事，他在埃及受最好的教育的时候，而且是埃及的王子的时候，神不用他。摩西以为他用他这样的地位可以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可是这时候神不用，因为这时候还是个骏马，神不用，神要等到他在旷野经过了40年磨，发现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那些学问啊军事法律啊政治这些学问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连王子的地位也可以马上忽然间一夜之间就失去了，还要被杀。在旷野40年，就是好像胸无大志啦，就是牧养那些羊啊，而且40年呢，很长哎，对不对？要把一个人什么都磨光了，而且不知道日子到什么的，他以为他一辈子就是在那牧羊了。就在这样的时候，这位天国的王呼召他来带领这个几百万的军队以色列百姓出来，你发现神要用的就是这样的驴驹子。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自己，哎呀我没有什么学历呀、哎呀我又年纪这么小啊，我也不像人家那么有口才啊，我也不像人家家世这么好啊，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啊，你不要看这一些，你不要小看自己。神说他要用的就是驴驹子，所以当你越觉得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天国的王就是要你常常夸我的没有，夸我的软弱，夸我的无有，因为这正能够显出天国的王的全能。所以这个神的国的一个奥秘就是什么呢？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这就是神国的秘诀。也就是你不成为软弱的话，神国的能力没有办法在你身上彰显。如果你一直是一匹骏马，哎，这个我没问题啊，那个我很会哦，我有时候都觉得很羡慕我们以前我们家会有一些妈妈啊，她什么我都不行，我煮菜我没问题哈。那有些人就说啊，我什么都不行，这个弹琴69个键对我是很容易的哈。那我就觉得，我好像煮菜对我也不容易，这个弹琴对我也不容易，每一样讲道对我也不容易。有些人就觉得，这个讲道对我很容易，我很喜欢讲道，可是我就觉得，我好像每一样对我都不容易，所以我每一样都需要紧紧的倚靠主。而且我就发现说，真的，我不是主这17年来，我真的发现神常常就用那些觉得自己不行的，觉得这个服事压力很大的。神就是要用这样的人，你看那些一直觉得这个我行，这个我行，这个我很能啊，一直要被用的主反而不重用他。你注意去看，人还会重用，可是你会发现神不重用，神不用就是不用。那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常常看，我没恩赐啊，我怎么又小，主真是要用这样。所以你如果你要知道你是天国的百姓，你就要常常夸我的软弱， 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不庇我。你说，哎呀，那保罗不是很有恩赐吗？那么有学问，那么有口才。可是保罗，神是等到先在亚拉伯旷野三年，让他把这些先都丢掉了，神才开始用他。哎，所以保罗，你看他在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恩赐很多的教会，哦，那些人都很有才干呐，哈，然后这些哥林多教会的都就是很有才干，哈，很有恩赐，哈，所以教会就很容易分党结党。纷争很多，那分门别类，就很会毁谤啊，纷争啊，很多批评论断这样。好，可是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哦，是又恐惧又战惊啊，又恐惧又软弱又战惊啊，我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在你们当中传讲啊，他不敢。所以保罗也是等到他不敢再用高言大志传讲，用他自己的聪明才智在那服侍传讲的时候，神才开始用保罗。那所以我们很需要知道这个天国能力的秘诀，就是我们要常常成为一批小小的驴驹子，而且呢不要小小驴驹子就躲起来，哦，那你不要用我吗？主啊，你去用别人。主不要，主要你是小小的驴驹子，可是你一听了主的命，你就愿意给他用，这才是真实的谦卑。这位天国的王，你看这么多的各种的动物，好，这么多的马匹，他只去选那一批小小的驴驹要来用，还不是驴啊，而是那批驴驹子。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前认识一位姊妹，这位姊妹呢，她是一位很聪明哈，很能干的一位姊妹，所以呢，她那个做事效率哈，就是很高，办事效率很高哈。那所以她的时间的运用也要都很精确，很充分的运用哈。那所以她就是定好，她说一个主日崇拜加上周间一次的聚会哈。如果还有另外一个要她参与的服事的聚会，她就觉得太多哦，我需要在家里还有别的事要做啊，很能干的。比如说另一方面就是她的主见很强。就是他定义要这样，怎么样都不愿意被改。结果后来呢，那所以这样的人也很不太容易安静下来亲近神。好，那这样的人你会发现，他就是很容易在生活里面哈，遇到一些一点不如意啊或什么，脾气就很大。这样，那可是后来呢，他愿意开始操练等候主哈。他刚开始听了这样的道很久，一直都没有在生活里面真实去操练。好，那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江姐。”你知道吗？我现在每一天哦，都至少亲近主一小时哈、哦。除了那个，就是说他一下班回来就先在那亲近主一个小时。好，他说：“你知道我这个，我现在会愿意这样开始花时间这样亲近主一小时，是为什么呢？”他说：“是一个观念的改变。”我说：“哦，是什么样观念的改变？”他说：“我就想说，哎，其实我跟我的好朋友有时候讲电话一聊也是聊一两个小时。”那为什么跟这位爱我的神哦聊个一小时或跟他讲话一小时，我就觉得很浪费时间啊？这时候他观念才改变了，对不对？你跟朋友聊，常常你在电话中聊，一小时也过去了，一个半小时也过去了，那为什么每次说要亲近主就觉得总是没时间？那他就开始了这样子的花时间亲近主。那他说这样一段时间以后哦，他就发现他有时候一个小时到了，他就觉得时间到了，他要起来做事了，可是里面还觉得不饱足。所以他打电话来问我，他说：“我这样对不对啊？明明就起来了，可是里面还想要还想要再去亲近主可是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啊。”我就跟主说：“主啊，我还有很多事要做不能这样一直亲近你啊。”我说感谢主。他就打电话问我说：“这样对不对啊？”我说：“对呀，感谢主，这就表示你现在健康起来了，所以胃口大了，对不对？好，一个人胃口大了，他就不会只吃200cc 了，对不对？婴孩啊，才吃200cc， 渐渐他长400cc、600cc， 要一直长大，要越喝越大。所以你现在呢，里面的胃口大了，所以你对主哦，在那吃他喝他的胃口就越来越大。你要哦还不饱足，还要来亲近主。”好，那我说你放心啦，主知道你有多少事要做啦，你这个时间跟这位王连在一起哈，你需要做什么事哈，你在他里面去做，主会帮助你做得很快。他说：“对对对，真的耶，我每次亲近主完了以后，我再来这个做事情 哎，我就发现每样事都做得好快哦，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做完了？天国的王就是这样，他要来就是要来做王，我们时间的王，我们愿意做一切的事都先尊他为王，先朝拜我的王，然后才去做这些事，先满足我王的需要，先静听他的吩咐，然后才去做事，而且还要王主你带着我来做这些事，那你就不一样了，你就不一样。你会发现太多的事都是事半功倍。今天很多人生活，你越忙乱，你越觉得好忙哦，最近好紧张，很忙乱，那就是因为你最近太少花时间亲近神，你就开始生活乱，忙起来了，乱起来。神给我们每天24小时，他就是要做我们这24小时的王，他要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在24小时里面，他要来做王，带领我们。我们可以不见得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忙，很多时候是失去了王，失去了王的同在和他能力的祝福。那另外呢，我们看见，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一定要常常柔软下来，柔软下来，不要常常用我的力气，而常常先来亲近他，靠着他，让他来带领我们做。那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有一件事拼命要努力的，就是努力来跟王连在一起，努力来跟王连在一起，你才不会是花掉很多不必要花的时间，浪费你很多的生命，很多的力量。那另外呢，我们看见我们这位王啊，他要进到耶路撒冷，他是要做什么？他准备要来为他所爱的百姓死掉，而且呢，他是荣荣耀耀的要去死。主耶稣他知道他开始进来耶路撒冷以后，他会遭遇到什么？为什么？因为圣经上的话他很熟，在诗篇22篇那里讲到说什么？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在诗篇69篇那里讲到说，辱骂伤破了我的心。好，我指望有人体恤，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主耶稣他知道他要面临的是何等可怕的一个刑罚，而且呢，不只是肉身的刑罚，是他所爱的人会这样的撇弃他，都散开了，众人都散开。他知道，可是呢，他以王者的身份进去，那么荣耀的欢呼声进去，他要让他的百姓知道说，天国是怎么降临的呢？是借着这位王的死掉，换来天国降临在你们的身上的。我自己有在大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家里为我的信仰逼迫我很厉害。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去要去聚会的时候，我妈妈很生气，就说：“你今天再去聚会啊，我回来没有叫你爸爸给你打断你的腿，你才看好才怪哈。”那我那天聚完会哦，我回来在公车上，我坐在公车上，我的心里好害怕。我心里就是要等着回去要被打，心里很害怕。你知道一个人哦，你如果真的被打哦，也就承受了，可是你等着要去被打哦，那个心哦很不好受，很害怕。我那时候一回到家哈，我马上就跪着，那时候我爸爸还没回来。你知道我爸爸在打他气起来哈，打孩子，孩子不听话，气起来打的时候是非常凶的，非常厉害的。那所以我非常害怕，我一回到家我就跟主说：“主耶稣啊，我好害怕，我好害怕，你要安慰我。”啊，主耶稣就安慰我，主耶稣真的就用他的话安慰我。那我今天最主要不是讲这个，我最主要是在讲说，我以前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不太有感受，可是当我经历过那个等着要受刑罚的那个心情的时候，我就略略可以体会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那个心情。当然我被打也不至于死嘛，可是主耶稣是准备要去死的，而且呢他是准备要去接受人类最残酷的刑罚，钉在十字架上，一点一滴的血，慢慢慢慢的死，慢慢慢慢慢的死，把你打断了手，把你打断了腿，还不会死，还要挂在那，在那么痛的里面再慢慢慢慢的死。人可以这么残酷，发明这种这么残酷的刑罚， 而这位天国的王呢，就借着他的死来废掉这个最残酷的刑法。所以从此十字架变成一个博爱的标记，一个爱的标记。从这位天国的王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人类就废去了这个刑法，他借着他的死废掉最残酷的刑法。弟兄姊妹，这位天国的王他死，他也救你脱离一切最残酷的刑法，你知道吗？他救你脱离所有最残酷的刑法。而且呢，他怎么救？他是借着他自己来受这个最残酷的刑法，所以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所以为什么今天他可以得着那么多在铁幕国家里面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在受多么残酷的刑罚的时候呢，有神的能力可以托住他们。为什么？因为这位王他受过了这个最残酷的刑罚，这位荣耀的王在那用他的全能托住他们，托住他们。人靠着自己意志力没有办法得忍受的刑罚，但是这位王住在他们的里面，这位受过苦的王，受过这酷刑的王住在他们里面。他们好多人出来以后做见证，在他受最残酷的刑罚的时候，他说他从里面那个好像耶稣就这样抱着他，抱着他。所以今天在圣经里面会告诉我们说，人若为我的名逼迫你们，辱骂你们，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大的。为什么？因为你跟这位王一同受苦。这位王，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多的让天国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很需要去体会神的国的降临。耶稣在地上一直讲天国要临到了，要临到了，好，天国近了，天国近了。但是呢，他必须死掉了，他败坏了仇敌那个掌死权的，他把那个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控告我们的字句都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他败坏了仇敌一切的控告，他掳掠了仇敌，然后他升上了高天，他升上了高天，坐在宝座上，他把那个王、天国、神的国才降下来，在五旬节，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下来。那你看，这位王哦，他为什么能够忍受这个十字架上的苦难？为什么他那么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他不是像我这样害怕的，他是那样子的，充满了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他面向耶路撒冷，面如坚石。在诗篇里面那里讲到，他说什么？因为他为真理、公义、谦卑，赫然坐车前往。他就是以一个得胜者的身份来进入，他要他的百姓永远知道，他不是个失败的，他是得胜的，是为了真理、为了公义、为了谦卑，能够这样降临在他的百姓的身上。他为着神的国可以临到一批软弱的、充满在罪恶的权势底下的百姓的身上，所以他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上的苦难。这在希伯来书那里讲到，他说他因着那个摆在前面的喜乐呢，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上的苦难。到底什么是摆在前面的喜乐？什么是摆在耶稣前面的喜乐？就是这个，他知道有一天他会得着一批百姓，这批百姓呢是以圣洁为装饰，甘心牺牲自己。这一批百姓不再是活在那个胆怯的里面，不再是活在软弱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可以看一处圣经哈，在诗篇一百一十篇，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二节第三节，第二节第三节，
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与圣洁的装饰为一，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
谢谢。这个就是讲到五旬节，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这个锡安就是讲到我们神的居所，耶和华必使 主耶稣从神的居所伸出能力的杖来，这位王，天国的王，要从我们这批人的身上伸出那个能力的杖来。好，他说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这就是摆在前面的喜乐，摆在耶稣前面的喜乐。你看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3年多，他有没有办法在他们身上掌权？没有，他只叫他们警醒片刻都没办法，他没有办法在他们身上掌权。那他们还是一直活在自己天然的软弱里面，虽然眼睛可以看见耶稣五饼二鱼喂饱5000个人啊，好，可是呢遇到什么事的时候，他们常常就是没信心，没信心，常常就是那么胆怯。弟兄姊妹，你今天还是这样的光景吗？不，我们今天应该不再是这样的光景，因为今天神已经把这个神的国借着圣灵大大的降临在我们身上了，他要从我们身上伸出能力的杖来。他说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神有没有在你的身上掌权？神有没有常常从你的身上可以伸出能力的杖来？那个秘诀在哪里？就是你有没有让他掌权，你有没有甘心牺牲自己。只有那个甘心牺牲自己的人呢，才能够他那个从他的身上能够伸出能力的杖来。你看那一批哈、哦，在路上欢迎何塞纳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那一批人哈、哦，隔了几天他们改变了，他们喊成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同样的一批人呢，为什么才隔几天而已？因为他们发现为什么他被审问也都不说话，而且被吐口水在脸上被打、哦、他如果是王，他应该把他弹回去啊，让他打不到啊、哦、他如果是王，这些人这样羞辱他、哦、这样子这样打他，用荆棘冠冕在 挂在他的 头上刺下去，然后在他的脚前这样跪拜哦，就在戏弄他，嘲笑他，他应该这样吹一口气，这些人就倒地了。为什么他都没有？所以他不是王啊，他不是天国的王，那么软弱的样子。而且呢，那个审问他那么多罪状控告他，他一句都不说，可能就是默认了。可能他确实有犯这些罪，对，所以那些人呢都唾弃了耶稣。他们为什么本来会在那欢呼啊，希望何塞纳归于大卫子，会把衣服铺在路上，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听说他是这个先知，对不对？拿撒勒的先知来了，他们一定那个听说了，说他行了好多的神迹呀、啊，哈、哦，还会饼可以变成那么多人吃饱啊，哈、哦，所以他们很希望这位王来啊，率领他们把罗马帝国这个打倒，罗马帝国，他们希望的是这样的王。可是没想到这位王这么软弱，被打，然后被这样，一句话都不说，软弱的一塌糊涂，这样的王我们不要，他不可能是王。所以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同样的一批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我要什么样的王？我是不是要那个常常给我恩高、给我祝福？哈、哦，我觉得我信主了，主就应该让我的薪水一直增加啦。好、哦，在我公司最被重用啊！哎，为什么人家这个没信主的反而在公司被重用，我反而没有被重用？啊，算了，那信耶稣也没什么好，我不用信了。那没有信主的人，哎，为什么人家就可以买那么大的房子啊？啊，我信主的到现在还是这样住在 apartment 啊，哦，啊，那算了，还是不要信了。我们要什么样的王？今天我们很需要问天国的子民，你很需要认识你的王是怎么样的一位王。那你欢不欢迎这样的王？你欢不欢迎这样的王？像刚刚我们的姊妹在领敬拜的时候所说的，主问他：你要什么？你要我的荣耀是什么样的荣耀？ 是更大的充满恩赐的赐给你，还是你要的荣耀就是跟我一同被骂，跟我一同被骂，跟我一同受羞辱？有一个姊妹在婚姻上有很大的痛苦，很深很大的痛苦。有一天主忽然间在他里面在给他一首歌，主告诉他说，当王君临天下的时候，他说当这位荣耀的王君临天下的时候，他说只有哪些是他的知己呢？就是那些跟他一同受过苦的人。他说只有那一些在那受苦却不发怨言，在那跟我一同受苦，那是我的知己。所以主就告诉他，你就是我的知心朋友，你就是我的知己。我们当主降临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哎呀主啊，我在聚会里面已经被浇灌了十次了，你不是拿这些去见主，而是主，我也有钉痕，我也有鞭伤，我也受过这些羞辱，我也被厌弃啊，主耶稣得着这些知己。所以今天神的百姓很需要认识我们这神国的王是怎么样的一位王，这样的一位王你欢不欢迎，你爱不爱？我们有时候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我们前些时候我们有一位姊妹主当她在为建堂祷告，为那一块地祷告的时候，她说主就让她大哭啊，主就让她大哭，然后呢主就给她一段话语，好，她就读到一段话语，什么话呢？就是那里讲到说，我想我们可以看一下好不好？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三十节到三十三节。
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心，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看哪，所说的快要应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先知。
当我们的姊妹说主给他这一段话语的时候，有关为我们建堂祷告的时候，主给他这段话语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全部都在形容我们的教会。对，你看哈，他说，弟兄对弟兄彼此说，啊，来吧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好，他们来到你这里哈，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仿佛是我的民，意思就是不是我的民呐、啊，好像是啦、啊。好像是这位天国王的百姓，可是呢，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听了不去行，所以神说他们仿佛是我的民，好像是，其实不是。为什么？因为国王跟我们讲话，我们会不会不做？我们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们都特别知道那个法律很严呐、啊，啊，所以大家来的都要很小心的遵守所有的法律，好、啊，那。可是呢，我们这位天国的王的法律，天国的律法，我们就常常不很认真的去做，还没有关系。所以他说什么？他们只是要来听听看有什么从耶和华而出。好，那然后呢？他说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哦，嘴巴常常说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主啊谢谢你为我死，主我爱你，可是呢心却追随财力。他们 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就是来到聚会呢，只是想听好听的道，都只是想来听好听的道，可是呢不愿去做。你看这里讲了几次，不去行，不去行，却不去行。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那神讲到建堂的时候，他给这位姊妹这一段话语，那我觉得主真的是在对我们说话。为什么神要把一个外面的建筑物给我们？其实太容易了，但是呢他一定要我们里面的殿要被建起来。所以你看，当这个二十一章哈，你礼拜天当他一进入耶路撒冷以后呢，礼拜一他接着就什么，第一天进入耶路撒冷以后，第一天他就做什么，洁净圣殿。他就赶出那个在殿里面呢，一切做买卖的，还有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我的殿被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当这位天国的王他一进来的时候，他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一来到你这里第一件事他就是要洁净你，要赶出，要推倒。哎，这个做起来都很不文雅，也很不温柔啊。这天国的王不是很温柔吗？不，当他向着我们里面的罪，向着我们里面的虚假，向着我们里面那个爱世界的心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客气的，一点都不温柔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会伤害我们，他知道这会让我们永生失去了。他的爱就是这么强烈，他不要让撒旦的用这种金钱的来把你吊上钩，使你失去永恒的喜乐跟财宝。所以他的爱呢，他会这么样子的赶出推倒，好，非常的愤怒对着这些。所以当我们在建殿，第一件事，神说他要建造我们里面的殿。怎么建造？他一定要先赶出，赶出我们里面那个做买卖的，我们里面那个做买卖的心，赶出，推倒我们里面那个兑换银钱的桌子。而不是说不能做生意了，这个意思不是说哦我都不能做买卖不能做生意，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的心常常都是在这些财力，我的心思意念常常是在跟世人的一样追随财力。神要祝福我们很容易，但是他要我们的心归给他，否则那些财力会害了我们。神不是不要我们有钱，事实上一个真实爱主的人实在是富足的，真的是富足的。为什么？如果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神说的你为我撇下这些，他说你无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可是问题是百倍，我怎么知道主真的会给我百倍？我目前这一倍我还是抓这一倍抓得紧紧的，比较可靠，这一倍看得见，百倍还看不见，不知道会不会应验。对，就是神国的百姓对这位神国的王很不认识，以至于没有信心。所以天国的百姓是完全没有活出天国的荣耀的样式来。接着呢，主耶稣把这些赶出去以后，接着怎么说啊？这十四节他说，在殿里就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你看接下来是一幅很美的图画，耶稣先洁净圣殿以后，他的能力就临到了，他医治的能力，他爱的泉源就临到了。临到哪些？临到那些瞎子啊瘸子。为什么这些瞎子瘸子都不会去做买卖？他们整个要的只是生命，只要我能看见就好，只要我能走路就好了，他要的就是要这个生命健康起来就好了。那些健康的人就不够，还要在这些啊，所以呢，当
耶稣医治好他们以后呢，接下来呢，哦，那些小孩子们就开始在那在殿里面呢喊着说，何颂那归于大卫的子孙。那些有天国样式的，就是都像这些小孩子，单纯的。神一进来，你的王来了，他一定要先洁净你这个殿。你愿不愿让他来推倒，让他来赶出？神实在乐意光照我们，但是需要你呼求。我前几天礼拜四在这里聚会，我讲到那个绵羊跟山羊啊，好，圣经里面那个耶，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要把绵羊山羊都分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要注意，都是羊哦，都是羊，但是有绵羊跟山羊的差别。他说那个绵羊呢，绵羊的特性呢就是什么，绵羊的特性就是很柔顺，一直顺服，一直很盲目的一直在跟着牧人，牧人吹一个口哨，吹一个笛，他就一直跟着牧人走，牧人走往西边，他就走往西边，走往东，他就走往东。可是那个山羊不是，山羊都在前面，在牧人前面这样跑跑跑跑跑，满山的跑。他不管牧人怎么走，他自己高兴的，哎，这里比较有草，他就去这里吃草；啊，那里比较有溪水，我就去那里溪水。我管牧人的，我自己比较聪明，我要吃什么就去吃，这就是山羊。那可是呢，到那一天，这个王来临的时候，他把绵羊跟山羊分别出来，然后他要告诉这山羊，我不认识你们。虽然是羊，也就是都是在教会里，但主说我不认识你们。那我那一天聚完会以后，有一位姊妹告诉我，啊，江姐，我到前面去跪啊，我就说主啊，求你光照我，主就光照我说。我不只有两只脚，哎，就说我身上好多脚哦，好可怕啊！他说他这里也是脚，这里也是脚，身上好多脚。主光照他，你是山羊，而且有好多脚，不止两只脚。感谢主！你看，直到一个人跟主说：“主，你光照我，否则主不光照。”对，其实他聚会也很一段日子了，可是直到我们呼求主，主我真的要接受你的光照，你要用你的脸光照我，我的主不光照。我们不知道我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脚啊，就是有很多我的意见，我的看法嘛，我何必要跟着牧人，哪有这么傻的啊，像刚刚那位弟兄的见证啊，这么傻啊，那股票啊，真的主叫你奉献你就奉献了，哪那么傻。那你结婚怎么办呢？那你房子怎么办？对不对？怎么有这么傻的呢？但是你会发现，你如果放眼去看那些真是傻傻的跟随主的绵羊哦，你会发现他一生享用不尽，哎，真的是享用不尽。我看过太多这样一个传道人，为了要顺服主离开家。所以他家中可继承的产业都没了，然后就这样出来一文不名。可是他结婚，全教会为他办喜事，神替他娶妻啊，对不对？神替他娶妻，椅子也有了，沙发也有了，什么都有了。我真觉得我们在美国的信徒，我们更很需要去意识到，我是天国的子民，我不只是美国的公民啊，我是天国的子民，所以你很需要多认识这位天国的王是什么样的一位王。他本为神子，撇下了天上的荣华，一切的富贵，一切的荣华荣耀，然后来到地上，甘心顺服，撇弃这些，然后顺服到以至于死，最后呢，升为至高。他不只是本来坐在天上的那一位，他现在仍然坐在天上的，而且他赢得了许多人，他可以住在那么多百姓的里面。所以你看啊，从五旬节以后的那些百姓，彼得那时候啊，你会发现彼得以前的刚强啊是一种血气的刚强，可是当他五旬节以后，彼得的刚强是带着温柔的刚强，而且不一样了。以前带头说话的，现在变成最后才说。 约翰那个雷子居然可以成为爱的使徒，这就是摆在耶稣面前的喜乐。他可以知道他可以赢得一批百姓，那样释放他们，住在他们里面，然后释放他们脱离那个天然一切的软弱跟污秽脆弱，他可以把天国的性情荣耀坐在这样的人身上。那今天如果我们要承受神的国，我们很需要跟随他的脚中心，因为这位王呢，他为我们走出一条路来，就是让我们知道他需要先撇下，他需要先死，神国才降临。所以呢，你需要在家中先死，先撇下你的权力，你的尊贵，神国就降临了你的家。你就是傻傻的多做一点事嘛。好，那就为什么每次都我洗碗，为什么他都不洗？每次都我多做，他都不做。好，都是我送孩子，他就都不送。我们两个都在上班呢。可是呢，你死掉，你死掉，你就发现，哎，神国的能力就临到你的家的你的另一半身上了。那时候在办公室也是，你怎么赢得你办公室里的人呢？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在办公室里面，她就是他们办公室在充满了尊敬嫉妒，因为那个老板的策略很不好。那老板策略就是说，他们去拉广告嘛，好，只要谁去拉到，那就是谁的得这个奖金。他不管他用什么手段呢、啊。所以呢，第一个人去可能就给他这个就是说你登这个广告，我给你这样哈多少钱。另外第二个去的，他说、哦、我已经跟你们那个、啊、没关系，我给你打八折。第三个去说，我给你打7折，所以他就跟第三个人签约了。那第二个人就很气第三个人，对不对？好，那我们这个姊妹就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上班，所以呢，他常常就是别人这样对待他，把他的生意抢走，哈，所以他也渐渐不管了，反正大家都抢来抢去的嘛，所以他也这样做。可是他这样做了呢，别人就开始骂了，什么基督徒嘛，这种我就是因为你啊，我才不去教会的，好，就开始别人就骂他了，好，那我每次他跟我讲，我每次都是告诉他说，为什么不宁愿吃亏呢？我都是告诉他说，神要我们宁愿吃亏，别人可以用这样的手段，可是你不能，别人可以抢你的生意，你不要去抢人家的生意。他说，那我这样永远也拉不到一个客户啊，我怎么生活啊？我说，你如果愿意顺服主，主有办法，主有办法供应你的。那他刚开始就是信不来，这就是圣经上写的嘛，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嘛，你抢我，那我也抢你嘛，那、啊、你用手段我也用手段，大家就这样。好，他信不来，所以到一个地步，全办公室的人都觉得这什么基督徒啊，开始骂他，有人甚至把他的轮胎弄破，对不对？因为你基督徒，别人抢你，你不会去做这种事，可是人家没有信主的，人家可以做这样的事。好，我就跟他讲，说你不顺服神了，你到底怎么过活嘛，你怎么活嘛。那这位姊妹有一天她忽然醒悟了，她愿意真的照着神的律法去活。我觉得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听到一个地步了，才忽然醒悟过来，愿意顺服。可是你快一点顺服，你实在不必受那么多苦。好，那这位姊妹她就顺服了，她愿意开始照着神的这样去做了哈，她就不抢。那我说你就靠祷告就好，你就祷告主啊，我不抢不争，好，那我去了被人家抢走，那我就甘心被抢走好了，好，这样，那别人已经有了，去跟他谈过了，你就不要再去用手段比他更低的价钱抢这个客户，好，你都不要这样做，好，那他就说好，主我愿意。这个姊妹开始这样以后，她都只是靠祷告，好奇妙。忽然间客户都是人家找他的， 啊，这个客户找他以后，这客户又介绍他的一个朋友，又找他，好大一笔钱呢、哦，那他 commission 又变好多，就到一个地步，他一个月挣那么多钱呢，那客户都是神帮他找来的。到一个地步，老板奖励他，而且呢，公司大家都对他很好了。你看，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一个人身上。当这个神的儿女，他愿意遵守神国的律，他愿意遵守神国的律，跟随这个神国的王的脚中去行。那个神国的权柄能力就临到他的所做的事，他的办公室，就这样。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神可以永远做所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只要你愿意顺服他。刚开始顺服的人都好像看起来好像很傻，对不对？我们刚刚听玉腾的见证，好像很傻嘛，对不对？好、哦、啊、那可是呢，你看他得着的，我看是我们很多人很羡慕的，而且主给他的开启，那真的是圣灵的开启，我们不会有这样的领受。我们一般都停留在第一阶段啊，我好享受主的爱啊，每次聚会很享受主的爱就够了。可是他说，当他顺服主，把他仅有的献给主，来建造主的圣殿的时候，他说，神把他自己的爱放在他的里面，是耶稣的爱，是耶稣的自己，那就是耶稣的性情。哦，你知道这多富有啊！我们今天最贫穷，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爱啊，而且这个爱是最不容易得着，因为我们都只有天然人的爱啊，所以天然的爱，你才会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啊，对不对？连对自己的孩子都是爱到爱不下去了，对，对自己另一半也是。可是今天神把他的爱放在他里面，他变成对一个不是我家里的人啊，这是教会的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可以里面有那么深的爱，让流泪的为他祷告，那是神的性情坐在他身上。这何等富足啊，你羡不羡慕？神的爱丰丰富富在我们里面，何等丰富啊！这就是神的国降临啊，这个就可以存到永远的。而且有这样的爱在里面的人是最快乐的，他最快乐，因为他太富有，他只会给别人，他不需要人家来爱他了，因为自己很饱足了嘛，他不会常常要祈求人家来爱我一点，对不对？很丰富啊。那常常都是因为我们因着顺服神，你会发现神的国就临到了。今天如果我们常常还是我不觉得这样，我要那样，好，我觉得主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而不是我来顺服他，我们就是那一批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百姓。因为我们不要这样的王做我的王，我们要这位王照着我说的来做，这位王应该听我的，也就是我们在做王。如果今天我们要做神国的百姓，我们要让神国的王那样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真实的要来尊他为王。我们今天唱那个敬拜主荣耀，他是第一个讲到他是什么全能的主，第二个讲到他是什么权柄的主，对不对？权柄，他是权柄的主。今天这个权柄的主在你的身上，你要让那个权柄可以产生出来，常常都是借着你的死掉。你跟这位王一样死掉，那个全能就从宝座流下来了。所以在我们生活里面，无论跟你的另一半的相处，跟你的儿女的相处，跟你父母相处，在跟同事的相处，你要让天国临到你， 你就是需要跟天国的王一样死掉下来，赶出里面，赶出里面，推倒里面那个己的宝座，推倒里面一切不属于神国的，好让他的国可以这样降临。那这位天国的王，他实在要我们来跟他一起享受这个国，可是我们实在需要顺服，柔软，愿意被改变。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我们如果让天国那样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常常有能听的耳，那是最重要的。我们有一位波波我讲过说，我们在新竹有一位波波，他那时候我们去服侍主26岁，他60几岁，那我们只讲了，他每次来聚会都坐最后面，最后面只讲了一次，说希望弟兄姊妹找到的人呢就往前坐，往里面坐，就这样讲一次啊。他下次来聚会就来坐到第一排，而且坐最里面。我们20几岁，他60几岁，我们是他的一半都还不到的岁数，他这么有能听的耳。这个伯伯他是一个退休的传道人，所以我们非常的尊敬他，非常尊敬他。那这个呢，神国就是这样临到这样的人身上。他能听的耳到一个什么地步，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他管孩子管得很严，例如他的一个女儿偷了1毛钱，他就把他吊起来打，打完再叫他的弟弟妹妹打。可是从此没有一个孩子会再偷钱了。你说哎呀，何必要这么厉害啊？可是确实，你如果只轻轻的打一下，我告诉你，他下次偷2毛钱一定的。可是他们这样以后，从此不没有一个孩子再偷钱了。所有孩子不对的、犯罪的、说谎的，你一定要很严厉，一次就可以杜绝他以后不敢。可是当孩子长大以后，他非常尊敬孩子，他的孩子都可以跟他讲说，爸爸，这件事人家这个时代不是这样的啦，该怎样怎样，他都可以听呢，都可以改。一个天国的子民就是这样，他常常有能听的耳，所以他的儿女很爱他，他们一家人相处好快乐。那这位波波呢，他的一个最给儿女们的一个榜样，就是他非常的绝对的顺服神的话，读到神的话怎么说，就带领全家一定要照着神的话这样做。那他就是这样，所以到年纪那么大了，他还常常可以让神的话来改变他。我看到他的榜样，我就祷告说，主啊，你要让我一生到了年老的时候，还是常常可塑性这么大，常常可以接受改变。那这个就是摆在耶稣面前的喜乐，他有一天可以得着这样的百姓，那样可以让他掌权。那让他掌权，我在说，我前几天听到我们一个弟兄告诉我说，他在别州的一个姊妹一对夫妻，那个太太打电话给他，那他们都是从大陆来的。这太太就告诉他，他说：“你知道吗？我这些日子我就觉得神的吸引好大。我每天一下了班回去就是想要亲近神。我在办公室里也是，就是这样被主那么深的吸引，然后他就说，那个公司本来要把2个小组给他带，他是一个 engineer， 2个小组给他带，让他当 leader。”所以这个薪水又不知道多多少了，可是他说他不要，他说祷告说，主啊，最好让别人拿去。他就跟这个弟兄讲，他说弟兄啊，主要回来的日子太近了，他说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是重要的啊，我们不要再去跟别人一样啊，我们最重要就是好好的亲近主，好好的顺服他。他说我现在每天我每天最想要的就是，主啊，我有什么可以为你受苦的。他说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为主受苦。然后 他就是随时准备好主什么时候要差派他去大陆，他就是愿意这样去。我听得好感动啊，对不对？多少大陆的来到这里，人家才不回去了。哎，他正是事业啊，辉煌腾达。而他说他每天最想要的就是主啊，我有什么可以为你受苦的？这就是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为装饰，甘心牺牲自己。他喜欢为主受苦，甘心牺牲自己。而且神说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很多的都像清晨的那个甘露那么晶莹剔透。这是这位天国的王，你看他来死，死得多么值得。他知道他可以得着这样的一批百姓爱他胜过一切，愿意跟他走一样的道路，也愿意去为他死胜过一切。这就是摆在耶稣面前的喜乐。他真的得着了，他得着了，借着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他得着这样一批百姓。所以我真的求主让我们的标杆要对，今天天国的王那么荣耀，他的权柄从他的宝座流下来，可是除非我们让他来坐宝座，让他来坐宝座，那个全能才可以常常从我们的身上流出，流到万民，让我们真实来尊他为王，让他做王，好像他可以借着我们把神国的权柄能力流到我们的家庭，流到我们的办公室，流到我们脚所踏之地。我们一起来唱300首好不好？颂赞诗选300首，让耶稣做王。你信不信？你不需要在那一直求主啊，我要再被圣灵充满，主啊，我要恩高。你只要一直求说，主啊，我要跟你一同死，主啊，你要帮助我更多的撇下，主啊，你要让我更多的弃绝自己，主啊，你要让我真实的跟随你脚中行，你会发现神的同在就一直临到你的身上。这样的人是耶稣之心的朋友。我们起立一起唱好不好？让耶稣做王，让他真实的做王在我们身上。你愿不愿意让他做王？我们越愿意，我们大声的来向他唱。
Thank you.